欢迎大家收听这期的《淘宝玩家最燃生活攻略》啊！今天我们节目里面迎来了好多新的朋友，我给大家逐一介绍一下。首先是廷瑞老师，大廷子。
哎 ，Hello，Hello，Hello， 我是那个不务正业的、不爱汽车的汽车媒体人。我最爱的是音乐，经常跟罗叔一块在深夜的各个角落里给人唱歌。
我本能的反应就想接一句，我是那个不爱汽车但买了好多车的老罗。廷瑞是我的节目的新搭档啊，我们之前录了一个叫做爱黑卡的节目，然后廷瑞自己本身是个媒体人啊，而且是汽车行业从业者，而且也是个音乐人啊，这是廷瑞，我们未来会密集的看到跟廷瑞的各种各样的节目啊。然后下一位我们十七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热爱游戏但是人菜瘾又大的大龄网瘾少女同十七，然后热爱遛狗。
十七是上下班直播伴侣，每天早起一问就是十七好，就是在遛狗。十七是客居上海的东北小姐啊，主要的日常工作是打游戏啊。最近随着疫情的降临，十七也准备找工作了，希望通过我们这节目让十七找着一好工作。
有什么好的 offer 可以扔给我？
十七，你知道你是我们淘宝玩家的第三代游戏女主播啊。
嗯，
第一代是唐宁老师，唐宁现在电玩少女改桌游少女了，在创业。然后第二代是柚子，因为柚子起不来床，所以你现在是第三代。
因为我能早起遛狗吗？
对，因为你的狗，你成为了我们的新的淘宝玩家的主播。而且十七其实有一个特别好的搭档哈，就是他死活不愿意承认的男朋友。其实他那个节目也挺好听的。我们后边也会在淘宝玩家里边跟十七的节目有更多的互动。第三位是广东的女主播倪可儿。
大家好，我是唯一的南方朋友。
爆音了，我天哪，这憋了好久，应该先介绍你。来来来，
就是太激动了，就忍住。我是可酸甜苦辣的女主播倪可儿，大家好。
什么钱都赚的万能的女主播倪可儿，特别棒。倪可儿，大家如果想找她，特别简单，就是在所有的直播平台里，在夜里面都能找到她哈。
深夜陪伴着你。
哎，你知道我那时候廷瑞，我们老一代的播客都有一个特别痛苦的回忆，就是在某个平台上我们被要求对抗那种哄睡女主播，就有一种在节目里面唱歌撩人就那种。后来我怎么对抗他呢？我就把他们争取过来啊，倪可儿就是这种类型的主播啊，我们终于把他对拉到了播客队伍里面。但其实倪可儿是一个，虽然听声音是这个样子啊，但实际上他是一特别
不是这个样子。
对，他有一个叫越普通越要讲的节目，是一个特别人文关怀，特别诡异啊，就是平时晚上都是穿着泳装是做直播的，但是节目里边是穿西装的那种，特别有意思，
职业装
就百变，等大家去挖掘我这个宝藏好不好？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好吗？
嗯，白天是制服啊，晚上是泳装啊。
所以我们这个组合呢，今年给大家呈现一些新的节目。依照惯例，我们一般过年之前都会录带货的节目，所以我们这个新的组合今天呢给大家录一发年货节目。就淘宝玩家这个节目呢，如果您现在再去看整个这个专辑的话，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我们调整了顺序，把所有的节目根据不同的类型都集结在了一起。就比如说你想听鬼故事，你就大概连着能听到二十多期，如果你想听创业来就是连着的，所以都是连着的。然后我发现在连的过程中有一个特别大的类目叫剁手，我们其实录了快30期教人买东西的节目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这种类型的节目还是很受欢迎的。所以我们今天过年之前吧，我们会录几发好玩的节目，但是首先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剁手的啊年货节目。
攒了一年的钱，这会儿释放一下。
你们今年攒着钱了吗？
没有。
攒了一身债。
对，而且不光是今年吧，我觉得每年好像也没攒着过钱，我不知道你们俩。
就是一年到头觉得辛辛苦苦，钱去哪了呢？
嗯，您正在听到的这个甜美的声音确实是没什么钱的。之前我向他尼可儿推荐麦克风的时候，尼可儿居然在一盒尊乐牌车打肠和一只麦克风之间犹豫了好久，好苦涩。
还是要买这个工具。
是不容易，每天半夜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个耕耘着。
大家有空没空的去打赏一下吧，怪不容易的。而且尼可儿他的那个直播间里边有很多特别熟的一些老客啊，对不起，老听众，而且就将近一年吧，一共给尼克打赏了几十块钱，
就是为了我这个场。
对，回头你专门给我们更读开一个直播，我们40%的流水分给你，好吧？
好嘞，
别费那劲。行，咱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开心一点，今天是给大家推荐过年之前，万一你还剩一点点的钱，对吧？而且你还可以负债嘛，对吧？想买什么东西都买一买。我昨天还在跟廷瑞在聊天的时候，我们淘宝家之前轰轰烈烈的推荐了几十期节目，客单价没有超过过100的。今天我们推荐点好东西，哦、
对，就是推荐点贵的。
对，因为我们这几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会养小动物哈。你养了什么？
我有三只流浪猫。
嚯、哦，好家伙，那你可儿呢？
我有一只已经养了17年的猫。
按人类的岁数来说，是不是就已经是猫是乘几啊？乘以四、啊？
反正猫大概11岁是个正常寿命，嗯、但是，13岁应该就算是已经长寿，17岁应该就成精的那种。
17岁已经转生了。
对，
一般是乘刚才说乘三乘四啊，所以你们家有一个50-60岁的一个猫大爷，
应该不止了吧？如果乘三乘四的话，
对呀、啊，我、哦、真可以，
相当于百岁老人。
嗯。
17是养狗的，对吧？
对，然后我也有一只猫。
啊，你们家猫和狗，猫狗双全、啊。
猫狗双对，猫狗双全。
我幸亏没结婚，不然应该嫉妒你了。
人生赢家。
那咱们今天可能大家都想不到，推荐的第一个类目，我来说啊，大家往里填空啊，是宠物用品。大家有什么要推荐的吗？宠物用品。
自动喂食器。
哎，对，你们家用的是什么牌子的？
我们家用的是大海碗。
哎，好嘞。给大家推荐有一个牌子叫小佩，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牌子。这个牌子在去年电商行业里边卖到了第一，就是做宠物用品的。他们家有一个自动喂食器，就刚才廷瑞说，但不是大海碗，是一个有点像空气加湿器的一个东西，然后它是定时的哗啦哗啦往下掉狗粮的。但他们家这东西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可以用 APP 控制，你可以在外边控制，而且它这个往下倒东西呢，因为一般的这种自动喂食器里边，它对那个猫粮的那个设定是小颗粒的，但是它这个比较大颗粒，就可能搁油条也能按时顺下去，所以这个是比较方便的、
嗯、外边还能摊层面皮给裹上，刷点酱
这个东西
煎饼果子，
这东西要给腿哥可能他就以为是辅食料理机什么之类的，就看着还挺有意思、嗯、就如果你家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特别贪吃啊，你也可以用这个东西，对，给他喂点吃的，这不错，200多块钱啊，200多块钱，这个不错。其实小佩家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东西，它就有那个自动饮水机。你知道那个猫自动饮水，这是一个挺严重的问题。
它特别爱那个流动的水，
对，
对，它很要喝干净的流动的，但流动的水就会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水垢。一旦出现了水垢，这个水里边有味儿，一个是不卫生，一个是猫就有可能不喝了。所以很多时候你看那个小猫有那个饮水机，它为什么不喝呢？是因为里边有垢。小佩他们家这个饮水机比较好玩，它是200多块钱，但是它是陶瓷的，特别方便清理，就不太容易出水垢。你看你们家猫是用什么喂的？
我们家猫能养那么久，因为它特别的糙。
啊，行了，不用说了，好。
对，
嗯、也是海碗，你们这都什么主粮？来来来，
但连海碗都没有，就是普通的一个锅碗瓢盆。
不用解释了，不用解释，它活到现在也不容易。狗主人怎么样了？
我们家是有小佩的那个二代的自动饮水机，
哦、
本来是买给猫的，
哦、
但是猫它不用，被抢了，对，就拿去给狗子用了。我们家猫喜欢在水龙头那儿直接喝，
我也是。
其实我特别想趁一个月黑风高没人的时候倒点可乐，我自己试试那个，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往上翻腾那水呼噜呼噜呼噜的，真的真的，我回头试一个拍视频给你们，
会漏气吧、
啊、可能会能打沫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类目啊，就跟宠物有关的。而且其实今年疫情很多小伙伴回不了家嘛，有些回了家也是半会儿回不了自己住的地方，那其实这种东西都是有远程 APP 的，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啊，牵肠挂肚的那些小动物。但是今年好像我知道北京有那种服务，就是有人可以上门帮你喂这些小动物、嗯、提前准备好。
我就用过这个服务。
我也用过，是在上海。
对，原来我在城市里住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家楼下那个宠物商店有一个长得巨好看的小姐姐，然后我就跟他说，哎，你能不能上我家帮我喂猫什么的啊？他说也行哦，好，我把钥匙给你，然后我出差了啊。对，
你就没告诉他其实你也在，对吗？
所以
我又没说我不带。
重点不是喂猫，是小姐姐，
巨好看的。
对，巨好看的。
但是狗怎么办呢？狗远程不行吧？因为狗它离开人会很难受啊。
对，狗的话，要么就是寄养到宠物店或者宠物医院，要么也是找人上门来每天带它下去遛。
对，但是上门来的会有问题啊，就是如果你这狗是有那种特别护家本能的，你上门来会不被撕了吗？
我们家的不会，毕竟也
可能认识了吧。
对，一般会找那种比如说附近的宠物医院他的那个工作人员，一个非常好看的小哥哥。
啊，的确，你们这养小动物都是为了什么？你考虑你懂了吧？知道为什么单身了吗？
主要怪我的猫太糙。
对，而且你家那个烈性犬很烈的呀，你家那个吉娃娃肯定谁一开门就直接把它撕掉的。
好家伙，吓死个人啊。不过顺带就推荐一个东西，就是智能锁。到今天了，如果你家没用智能锁的话，你可以试一下，比如小米他们家那个智能锁，因为智能锁现在远程开锁，一次性开锁，而且它还能监控，就这个人在房间里待了多长时间，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你有一这玩意儿其实是比较方便的，不然你怎么办呢？你远程给人打不开锁，对吧？
对对对，这倒是，我回头问我看我们村里那种大铁门什么能不能装这种锁。
嘿，好，尤其是你那个宠物店那小姑娘，对吧？你远程给她开了门，她一进一看，嘿，你还在屋里，多么
结果那小姑娘带着自己的男朋友过去帮她遛。
行，这就是我们今天一上来献爱心啊，先讲讲小动物，然后第二块是我们其实剁手的一个重灾区，尤其是过年，过年基本就是吃东西，对吧？没有人过年是用来学习的，所以我们会介绍很多厨房啊、厨卫具相关的，吃的也可以啊。我还是先发啊，我今年这个一口气买好几个东西。第一个是小米他们家有一个智能的蒸烤箱一体机啊，这玩意儿太神奇了。一般你买一东西吧，都是你看起来那么大，买回家贼小，对吧？这个就是实话实说，买到家里边我以为是一洗衣机呢，就是它这个。造型吧，显得造型是一个很小的样子，怎么那么大个啊？我觉得能把十七给扔进去。一个蒸烤箱，但这个蒸烤箱呢，不到1000块钱啊，非常的这个经济实惠，因为是999啊，还差1块钱的礼钱。远程遥控，而且它关键是什么呢？跟大家说，我作为一个医生啊，最健康的东西其实是蒸的。
对，
这个当然煮也可以，但其实反而会遗失一些营养等等，蒸的是最好的，但是蒸特别麻烦，因为蒸分好几步，首先支锅，然后洗东西，装盘，倒水倒进去，然后盖上盖，然后要等着再拿出来，这很复杂。蒸烤一体这个东西就直接把这玩意儿扔进去放在底边就行了，它底下有一个漏水的东西，就是比较合适。
这个特适合家里厨房大的，比如说像我村的这个厨房就大
啊。确实是，因为这个比较特别，一般都是显得大，但这东西太大了，不是桌面以下的那种设备啊，不是嵌入式的，它就真的跟烤箱似的，是搁在桌子上面的。而且呢，它那个顶上有一个出气儿的地方，所以你如果你们家这上面有吊柜，你还用不了这玩意儿，因为那个吊柜可能被这个蒸煮箱的这个蒸汽可能就弄潮了，它这个设计可能是有点问题的，但是贼省事儿。蒸东西真的好省事儿，就跟空气炸锅的理论差不多，把所有东西装一盘扔进去，然后一定时就出来了，特别好。
所以它不光是需要你地儿大，而且你这个地方旁边的这些空间还要足够的宽敞，因为上面不能有吊柜什么什么，真的真的适合我村的这个厨房。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这个真的，我们家这房子特奇怪，那厨房设计恨不能比卧室还大，
就是为了让你买这个。
不是，他有可能就是卧室吧？你是不是误会了？
我搞错了是吧？
对，
睡错地了，
就是，太赛博朋克了吧？整个那大铁门用一个电子锁，屋里一个巨大个的厨房上面搁一个蒸烤一体机，行。然后这个东西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它有一种特别诡异的中国人发明的东西叫蒸烤，它不是先蒸后烤，它是同时完成的。你们见过这个吗？所以它这个烤鸡贼好吃，就是那个鸡肉里边那个感觉呢，是像窑鸡一样焖出来的，但鸡皮是特别脆的。对，
哎，这有点那叫花鸡的那感觉。
啊，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它这个还挺好玩的，大家可以试试啊。这个，但是对厨房的要求非常的大，因为这玩意儿就是你搁你们家厨房餐桌上搁了一沙发，就这么大一东西。我这是
请问你买的？ 我们去你家院子。
对对，如果大家想安一个特别奇怪的房子，就听我们这期节目。然后厨具，厨具，哎，你们有厨具吗？咱们可以花叉着聊。
我有啊，大海碗。
廷瑞，廷瑞，哎呀，你们家大海碗还就是喂猫那个吗？
对，还是那个。我确实我
家吃饭来着。
大灶，确实我家喂猫那碗，其实跟我自己吃饭的是同款。
你就是把自己的碗分了一个给猫吧。我有一个我觉得挺好用的，是一个菜板儿，就是它是自带。
你好啊，要不好用我可能给你一脚了。
就是它是把三个分开的，一个是切生肉的，一个是切熟肉和菜的，还有一个是切这个水果的。然后它是带自动消毒的那个功能的，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
怎么自动消毒啊？
三块菜板是放在
消毒柜
槽，
对，一个槽，它也不是消毒柜，它是那种扁扁的一个槽，然后放进去，它是有一个是什么紫外线什么灯的照射杀毒，我觉得对切生肉这种东西还挺好用。
你买三块木板子放在刚才推荐的那个蒸烤一体机里，
蒸一烤，
主要是那个菜板的颜色特别好看，就是
啊，这个我
颜值比较高。
我买了，我买了。咱们如果节目遇到自己喜欢的，咱们可以说买啊。但是那个你可是不用勉强，好吧？
我就压根没有想，你知道，就第一个我好像很想，但是我家实在放不进一个像洗衣机那么大的蒸烤。
就是这个厨具，我也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太大了。哎，你先说一下，你这板是什么牌子的呀？
叫摩飞吧。
啊，我听过这个，
我没记错的话。
好的好的，
哎，最穷的人听过这个。
你是用这个板子干了什么大家不知道的事情吗？
没有。
哦，行，厨具方面我继续推荐啊，这个是我特别认真的推荐，这东西叫法师提，大家能看到啊，韩式电烧烤炉，这个东西贼好，因为其实之前每次都想在家吃烧烤，但是它那个味儿都巨大，而且画面画的特别好看，但这个炉子都就是恨不得烤完了连垃圾一块扔了，就贼惨烈的一个特别原始啊，特别廷瑞他们家那种炉子。但这法师提不是，它这炉子跟大家说什么样，它有点像那个烤鱼的那种炉子，它上面有一盖，然后这个炉子有四五种槽，这个有一种是凸起的槽，是直接可以在上面像那个很久以前似的去烤串的，它那个火特别好，然后那个炉子本身呢平的一个槽，像石板一样是可以做烧烤，可以烤各种东西，然后它还有一个凹进去的盘是可以做烤鱼的，这个东西现在大概500-600块钱，然后这个炉子最大的特点是烤牛排，因为其实牛排你知道有时候一块还不够吃，想烤点别的，所以一般来说我现在早起，这个炉子大概2分钟就烫了，电的炉子，而且确实没有什么油烟啊，它没有油烟是一个特别牛的高科技，就是它有一盖啊，只要有盖就没有烟，然后把那个牛排然后烤了2块3文鱼，然后再烤点什么那个萝卜呀、什么土豆子什么之类的啊，真的很好用。
您先支一锅子给自己烤点吃的
啊，对，就跟野人似的，因为最近沉迷各种野外生存，所以我特别大一乐趣，每天晚上把灵儿那书写完大概3-4点钟，把我那个冷冻的里边有什么肉都拿出来在外边化冻。
看出来您对这个烧烤真的是情有独钟，又是什么蒸烤一体机，又是烧
烤
炉的、
哎、那咱们继续啊，这个说到炉子，呵呵，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下，这是黑科技，今年我刚买了一个，我好像特别喜欢买这种东西，小米家出了一个智能超薄电磁炉，这个我气血推荐啊，这电磁炉大概就是一 pad 那么大，它就像一个pad 那么薄，特别特别的薄，只有23毫米，就2厘米那么薄，然后它是一个好几十档火力的一个电磁炉，这东西就有意思了、
哎，这个、
而且颜值非常高啊，往桌上一放你不知道是什么，可厉害了，所以以后就比如说咱们那个跟廷瑞啊，咱们几个出去约啊，那个廷瑞约了一姑娘，然后廷瑞拿着这个东西放在桌上，那姑娘想，嚯，你这准备给我画画吗？长得跟一个那个 Wacom 似的，
然后罗叔拿出块肉来放在上面，啪
啊，对，扑哧放在上面，我跟廷瑞鞠一躬，我说先生这是您肉，我走了，星巴克人全傻了。这个东西、哎、而且我觉得还能防色狼，你看你谁能想到呢，对吧，比如尼可尔喜欢招色狼，然后坐在旁边看电影，但是呢，哎，搁一充电宝，把这东西放在自己的侧面啊，2000度的高温， 对吧？
一下子拍过去。
对，
哎，该说不说，我又要说一句了，这个东西依然适合我村的厨房，你说为什么呢？
你弄石头可以火化用是吗？
对，不是，因为我村没有天然气，我村都是靠煤气罐，所以我为了少换点煤气罐，我平常用煤气比较省，就是比较容易操作的东西，我都拿电磁炉。
你搬那村里是去躲那个上你家喂狗那姑娘吗？你这生存条件也，嗯，好，然后请允许我继续推荐啊。这次离开厨房了，我想推荐一个，今年我发现看起来没什么用，但其实特别有用的东西，叫即热式饮水机，不知道大家用没用过？
啊，我知道，我有。
啊，你居然，我的天哪！
哈哈，
这个一般来说我推荐呢，我的推荐逻辑就是。谁发明这个东西我推荐谁家的，但后来呢这个小米呢会致敬所有发明了这个但是挺贵的设备啊，我这么说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但小米做的还是比较漂亮。但是今天我推荐这个东西恰恰不是小米，是京造。哎，京东京造。为什么呢？是因为小米这个东西有一个硬伤，其实这种即热是它最厉害的，就是它到底有多快能够热到那个温度。小米这个东西呢在快速热的时候它的噪音很大，跟一电钻似的一下子。大半夜里边啊，尼可儿是吧？刚下了班，然后非常有情调，点燃了蜡烛是吧？在床头说喝一杯水就可以睡觉了，甜甜的睡去。
结果，
然后房间内传来了电钻的声音，哇！对，这个
你说这东西让我想起什么来呢？就是大学宿舍里大家用那个有一根铁棍儿，然后插上电，往摔到暖壶里，是吧？那不就那事儿吗？
真就是那玩意儿，但这个也能连 APP 啊，我觉得这个人类的智能设计可能有点溢出了。这东西离你大概有30厘米远，然后你拿出一手机摁了一下，然后你再转过身去拿，我也不知道图什么。它这个我推荐的这京造这个吧，它好像是能定时的，就是它会提醒你喝水，它会骂你孙子喝我，就是类似这样。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用的，而且即热这种东西会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你爱喝点什么东西。人一般喝热水老觉得亏了，最好是水里有点什么，所以现在这玩意儿在我们家泡茶时特别好用，
可以煮茶，
看
对吧？
对对对，煮茶比较方便，
它可以调不同的温度
啊。对对对对，你这个补充非常重要啊！我刚才说完真变成热水壶了。它最重要的是能控温，45度、75度，比如温水是45度，稍微热一点是75度，主要是这个
啊，特讲究的，比如像尼可这种的，就喝个绿茶得多少度，
对，
红茶得多少度，铁观音多少度，对吧？
有，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图它这个，我就买了。
哦、你看，这对生活品质的人，
我那款它还有个我觉得挺方便的，它有三个就是注水的，一个是它自带的那个水桶嘛，就是一个放在后面的。另外就是有一些独居的，他可能也懒得去装一些什么饮水机啊，饮水机。
说的就是你自己。
好心酸，好心酸啊！
就什么净水器，他懒得去装，他会直接买那种很大桶的矿泉水，你就可以直接倒插进去就可以了。
我听着还是那个热得快，
听着我特别难受。你知道，在广东的一个偏僻的一个小房间里边，是吧？一个刚下了直播的女主播，在一个空空冷冷的房间里边，一张小床旁边一个100岁的猫，是吧？然后右手是一个倒插着巨大的水桶的一个饮水机，在半夜里发出滋儿滋儿的声音。
然后默默想说，我不就是想喝杯热水吗？连那种喊我喝热水的人都没有，你那个就可以提醒我喝热水，就假装自己有男朋友，你该喝热水了，
对对，
就是那种。
真是、啊、
嗯，所以听我们这期节目的人，如果你对这个贫穷的女主播有了同情心的话，就买两个这个。寄给他。
哎，不过说到这个啊，就是跟大家推销一下，我们尼可儿是一特别好看的单身的姑娘，而且有强烈的荷尔蒙啊，不是，有强烈的就是追求爱的意愿。十七也是一个好看的小姐，但是生活很幸福啊。
对，
突然插尼可儿一刀，
就是莫名的热情，
但是
不打扰。
哎，但是你们会有那个时刻，就是送男朋友送命题吗？比如说不舒服的时候，你男朋友应该对你说什么呢？多喝热水这个事儿其实是很科学的吧。
对对，尼可儿肯定会有经常出这种题，所以为什么单身？
没有，主要是我没有太不舒服，可能就是我没有不舒服，他没有办法展现自己的那种保护欲。
不，这种时候你没有不舒服，也要装作不舒服。
哎呀，我好累
的
呀。
是这样的，
对，就是
滚。
那个肚子好疼啊，我想喝什么红糖水啊，然后让他去煮。
厨房系列啊，最后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是我的挚爱啊，就德龙的咖啡机。 而且如果啊，如果你想喝点什么，你随便打开一可乐就行了，你非要喝咖啡是因为你不嫌麻烦，你一定要操作。所以真正的纯粹爱咖啡的人是不会买全自动咖啡机的，一定是这款复古。
要说什么关于咖啡的危险言论了呢？
嗨，不敢。哎，这个咖啡机大家打开链接就知道，这颜值爆表啊！这咖啡机长得跟显微镜似的，特别好看。
好看。
对，德龙的这个 ECO310， 因为我也开咖啡店，我们咖啡圈里边最让人深恶痛绝但是无法拒绝它颜值的这么一个咖啡机，因为它是半自动的，所有的活基本都得你干，它自动的那一部分就是把水烧开但是能打奶泡啊，这个非常麻烦，一杯咖啡差不多要干半个小时，但是实际上它漂亮的，对吧？跟谈恋爱是一样的。
关键它烧水那功能也没用，我们有热的快。
这咖啡机大吗？占地儿吗？
不占地儿，这个真的好好看，好好看。
我喜欢它那个复古绿，
刚出来的时候就是那个颜色。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ECO310， 然后 VGR 橄榄绿色，这个刚出来的时候2700多呢，现在已经跌到1400多了。这个家里是可以有一个的，这个八个才相当于一个蒸烤机那么大哈。
可以，你家厨房小，
你
没关系，廷瑞的院子还可以放
蒸烤机。
是是是，那个你可是喜欢那个颜色，就跟他现在的这个结局是相关的，
复古绿。
咱们离开了厨房，离开厨房顺带聊点吃的吧，因为过年我先推荐一个酒吧，因为我之前也给大家都寄过了，好像没有给女生寄。你们想喝回头我给你们寄点，就是我们北京的骄傲啊，桂花陈。这桂花陈酒是特别神奇的一个酒厂的，这个厂子几经波折啊。现在呢，这个桂花陈酒呢，好几个厂子都做，但最好的请大家记住叫丰收牌。这个酒六瓶才100多块钱，贼好喝，然后非常上头啊。我们那个柚子的老公已经阵亡了，他说这也不错，然后晚上已经铺盖了。桂花酿的，它有一种淡淡的香味，而且这个酒当年是古巴炸弹人啊卡斯特罗先生最喜欢的。当时他访问中国的时候，当时国宴上总理跟他说，你这个喝点茅台五粮液不喝，就喜欢喝这个。而且这个东西现在在北京街头巷尾是几乎都买不到了，只能从这个厂子里面买，但是极其的好喝。大家搁在室外或者搁在冰箱里，让它那个酒有一点凉的时候倒着小口杯，逢年过节喝这个特别好哈。这是我们北京的代表。
对，但是我前两天听的混沌在跟我语音聊天的时候，一边那边传出了吨吨吨吨，我说你喝什么呢？啊，叫我罗叔前两天进那桂花陈啊，特别好喝，吨吨吨吨吨。我说你，
吨吨吨吨吨，
这个吨吨吨。
混沌也在求我啊，经过这个今天这个故事，可能就没什么机会了。这个吃喝大家有什么推荐吗？
我有一个，就刚刚说完咖啡机嘛，又是酒嘛，那不是三大饮料还有个茶吗？然后我每一年都一定会买的一个茶，它是
等会儿啊，你真是五毒俱全了。一说这个卖茶小妹女主播，太服
我爷爷有一个茶园。
来来来，讲完你的日本爷爷的故事来。
首先这个茶的品牌它是在日本的，然后因为这两年我是没有办法飞过去，我就只能就是找我在日本的朋友或者是代购去帮我买这个茶。那他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个品牌叫 Lupi 茶，它寓意叫做美丽的茶叶，我觉得这个特别像那卖茶茶园的小妹说的话。中文名称就是绿碧茶园。但它本身这个品牌它不是生产茶叶的，它是品牌里面所有的买手去搜罗全国卖茶小妹的那个茶园的好茶叶回来，
这一个传销组织是吧？
然后呢
叫什么绿
传销组织
绿币什么是吧，翻译过来就是什么 green beach 什么的，然后
beach 好好伟大的名字啊！来继续继续，来女主播，
然后他搜罗完之后，把这些原茶叶去做一个调味烘焙，然后再去做一个包装。那它里面这个品牌有个特别厉害的，就是它每一年都会出一本叫做 Tea Book 一个茶书。这个茶书呢，它里面就有30包，包装特别好看，像彩虹一样的茶叶。就是它每一款茶有纯茶，然后也有一些是调味茶，但是它调味茶不像我们平时有些喝到的就是香精特别浓，它是非常清香的那种水果香，但是你茶感又特别好，你就可以品尝不一样的味道。还有会
不错不错不错，
对对对。然后另外它还有一盒小罐茶， 就可能是今年特别好的大吉岭的红茶，或是它其他的一个茶品，再加上有一个小小的书签，它的像钥匙一样，一个欧式那种钥匙的一个书签，再配上一个小册子，小册子里面它会介绍这些茶的一些比如说故事啊、成分啊、出品啊、庄园啊等等一些事情，就一整个，而送礼特别好看。
真好真好，这个我也想买，但是今年最好不海淘啊。但这个确实颜值在这儿了，对吧？它其实就相当于茶中的一个买手店嘛。
对，
打了一个 package， 对吧？
而且除了这个，
好的好的，
它每一年都有一些限定款，比如新春限定款、圣诞限定款。然后如果说到时候我们可以出去了，到那边的话，你在店里面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那个茶叶，选择之后你会可以挑包装纸、包装盒，它一整个就是搭配的特别好看。你送礼，然后它可能还会有一些是配上个小蜂蜜啊，或者是一些小糖果、小饼干给你去做。
嗯，哎，十七，这个打动你了吗？
我觉得
应该没有。
它的那个包装可能会比茶本身更打动我，因为我不是一个爱喝茶的人。
对，他喜欢吃牛油果脆片啊。
对，
听了你说你可是讲这段的时候还有点清纯啊，我就透着那么像传销呢。但这东西，就他怎么会讲一个这么正经的东西，我就不可思议。
真的好爱呀、啊！你知道那时候第一次我配上品牌不认识，
有那味儿了。
我说一个我第一次接触他茶的那个味道给你们听，它是柚子的那种清香味，但又带点巧克力的味道，但是你喝起来它不是甜的。
嗯，像初恋的味道。
没有了，初恋应该没有巧克力这样子吧，挺酸的。嗯，
你跟妮可儿讲初恋的味道，他哪回忆得起来呀？
离远，并不是因为年龄。
蜡烛的味道，很好，可以，可以，可以，挺好的，挺好的。还有吗？还有那个，来十七，我允许你讲你说的那个东西，来。对，来十七，来推荐一下吧。
没有，就是你说到这个过年嘛，我就想到我们小时候会吃什么冻梨啊、冻柿子呀、啊，这东北孩子嘛。然后冻梨，
冻食品。
对，因为这个冻梨好吃在哪呢？就是当你把它化到一半的时候，它里面会像有冰沙一样的口感，就是有点冰碴的时候。然后就很甜，汁水很饱满，特别好吃。
我要举手发问，我作为一个南方人，我没有吃过，但是我可以随便拿个梨放到那个大冰箱的那个冷冻、
哦、不行，冻梨是一个，它是一个名词，不是一动词。
它是个品种是吧？
这个梨是有一个特殊的品种冻出来才是那个味道，你不能随便拿个梨，比如大鸭梨冻，那就不行，不是那味儿，对吧，石青？
对，它相当于要把这个梨给熟成掉，它不是说一直冻着就会变成那个样子。
哦，
它中间是有防腐处理，反复冻，非常复杂。
所以它现在快递就是能不能保证它送过来南方不化？
能。
好，
它是这样的，它是那个冻梨的那个成品再给它冻上，所以你拿到你这边解冻了之后。出来的那个是个冻梨，我靠，咱们这段讲的好精彩，差一个字都听不懂咱们在说什么。就给大家推荐一个类目，其实往年会买的比较多，今年呢这个市场整体向下，但是也更加的标准，更加的细分，就是玩具，我们或者叫魔玩市场。这个市场今年就因为昨天刚聊完嘛，昨天下午在这坐着，突然来一大哥，挺精神一大哥，扛一麻袋，你知道真是麻袋，就那个宜家似的那种巨大个儿一袋子，然后从那袋子里掏出好几个玩具来，然后我当时已经傻了，就是暗元的大佬来。暗元是中国怎么说呢，做这种魔玩的一个骄傲吧。因为早年间我特别讨厌，因为暗元是做冰人，早年间我不太喜欢，因为他们做的东西有点像酸雨战争的东西，就大家知道可能这有点硬核了，有点像这个，但是他越做越好，越做越好，他以这个酸雨一半的价钱做出了酸雨一样的品质，而且他的设计又颠覆，而且暗元偷偷摸摸发育的过程中啊，居然就强势的去谈下了战锤，大家知道战锤可是我认为啊是这个世界里的世界第一 IP， 他居然拿下了战锤的 IP， 然后开始给 GW 这个魔玩世界里面公认的最麻烦的一个公司去做IP 上的合作。昨天呢他们拿过来了一个暗元的那个战锤 40K 的不败者战术机甲模型，这东西现在官价是卖七八百，但实际上大概可能六七百就能到手。这东西有多大呢？ 这东西跟一个婴儿那么大，就这玩意儿有人管它叫婴儿车，就是你像我这么大块头得俩手才能给它拿住，巨大个儿，性价比太好了。而且你真正玩这个的人你知道它是一体成型的，它就是包括它的这个涂装什么的都已经完成了，然后它的那个手感重量配置放在那儿的那种状态气场，我愿称之为中国最强之一吧。所以我今年就是想大家看一看暗渊，你刚才来的时候没看见，
嗯，
你走的有点苍茫，
对对，也来到了我的知识盲区，但是我觉得十七应该对这个很懂，你会买吗？十七
有钱的话会，
我以为十七说他家里放不下，因为太巨大。
可动模型，尤其是像这种就身上的模块板材比较多的大机械型的，它就是一般来说都是非常非常贵的，而且它的尺寸不会太大。但暗渊他们家给的量真足啊，他们家有一个铁孩零七型的空间作战机甲，这东西就长得不太像机器人，像一个带一大锅炉似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它一个机甲还有一个人，它这个机甲差不多，有我那笔记本电脑差不多那么大个，巨大个，然后才200多块钱，不可思议。而且它的做工造型真的极其漂亮，真的很好看。
是，我又想到了这个东西的一个好去处，就是买回来放在我村的厨房
当菩萨使是吗？那么大个供着是吧？别人都供灶王爷，你供一战锤吗？可以。今年这个圈不太容易啊，所以今年就不推荐那么多东西，但暗渊他们家今年是强势推荐，而且未来会跟淘玩家跟我有更多的联动。哦，对，还有暗渊他们家有一个他出了志愿军的兵人，而且做的挺好，这个也向大家推荐一下，大家可以在这里边找到。然后暗渊正在努力去谈这个长津湖，因为之前的那个荒野行动他们就谈过就做过，所以他会做这个。而且志愿军的兵人做得很好，大家知道现在这兵人已经到什么地步，就是枪械军装连肩章都是因为大家知道志愿军是在朝鲜换过一次军装的，所以他其实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向大家列强推荐啊。
对，真的出了志愿军版本的话，虽然这是我的知识盲区，但是一定要买一个回来放在我的厨房里啊。
你厨房是一个祭坛，我觉得这是今年的推荐啊。因为往年会推荐很多眼镜厂啊、万代啊什么之类，今年呢，今年事情也特别多，主要就是在暗渊。对，大家过两天来耕读书社，我们会给暗渊搭一个台子。就暗渊真的是已经破圈了。我昨天跟他们形容这事儿特别逗。大家知道暗渊签了 GW 签了战锤的感觉就跟国产的球鞋品牌签了詹姆斯的感觉很像，所以你真的很骄傲，很为他们骄傲。
嗯，
啊，这是玩具，玩具大家尼克尔不要说话好吧，情趣玩具不算啊。但是哎，说到玩具了，其实声音玩具也是玩具啊。我们这个话筒给到音乐人来听着。
对，其实不愿意聊我这什么媒体人的身份，但是我特别喜欢跟音乐相关的东西，我自己一大笔开销都在买乐器和乐器周边的东西。然后被问到最多的一件事，哎，我想学吉他，你帮我推荐个吉他吧。没问题，其实很简单，买吉他的原则就是越贵越好。当然分两种情况啊，如果你不是很有决心说，哎，我可能不一定能学到底啊，我就那好，你就先买一个稍微小品牌的，然后这种全单型号的，可能一两千块钱就可以买到。啊，当然
可以推荐啊，推荐品牌可以推荐品牌。
雅马哈，但是雅马哈其实我不是特别的推荐，因为实话实说，雅马哈在中国的市场上假货有点多，所以你要去买雅马哈这个吉他的话，就去正规的大一点的乐器店，或者是有那种质量保证的淘宝店买也可以。雅马哈是一个挺万能的吉他，就是它什么音色吧好像都适合，但又不是那么的好，所以说起来它什么风格的东西都可以玩一玩，但是好像又都不是那么，所以对一个初学者来说，你买个雅马哈是 OK 的。如果你是一个笃定说，哦，我不管怎么样，我就跟这吉他死磕了，我要买。比如说像罗叔这样的人啊，他可以因为一个 C9 和弦练一个月啊，虽然没练会，但是能看得出他的决心。
一个半月了啊，
对，你看得出他的决心啊。好，那你就让他买一个贵点的，比如说一个大品牌的，叫 Gibson 旗下的。易普风这个品牌，它其实不算一个很贵的，但是它其实性价比非常高。如果你买 Gibson 的话，那就四五万就也是它了。买这个易普风的一个全单型号的，大概500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而且音色非常的好听。我就建议大家，如果尤其喜欢那种美式风格的啊，玩什么乡村啊，玩点什么 blues 啊、小民谣啊，这都完全没问题。然后就是，再有， 比如说你喜欢一些特立独行的啊，我就喜欢那个特葛的，你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像 Grish 这种，它其实是专门做爵士琴的，你可以买，但是这种琴说实话啊，花5000块钱你买不到全单的。所谓什么叫面单呢，就是面上那层板是实木的，后边的背板和侧板都是合板的，合板就有点类似于我们说做家具那三合板，那声音随便一拨了你能听得出来，就会发闷，全单的吉他发出来那个声音就很透彻啊。另外推荐的一个旅行吉他就是马丁啊，小马丁或者小泰勒，尺寸非常小，适合女孩子玩，也适合比如说你开着车出去啊，带着女朋友啊，或者是想要成为女朋友的女孩到郊外玩，啪，后备箱里拿出一把小吉他，拨了拨了唱个歌，哎，这就
哎呀，真好，这画面真美哈、
啊啊，
从后备箱拿出一个蒸烤一体机。
然后打开门，从里边拿出一把吉他，
这可以真好，真好。这个我们淘宝玩家好像特别喜欢给人推荐琴，再次向大家解释一下，因为琴的入门其实最大的问题，对于我们这种新手来说，摁那个弦儿，这个手是很痛苦的，甚至有的摁不动。它这个乐器很奇怪，就是它越贵，反而是。门槛
越好操作，没错，哎，您说这太对了。对，好的琴其中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手感非常好，你不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很多人学琴被劝退，就是因为开始觉得，哎，我随便买个四五百的吉他吧。说实话，四五百的吉他就比那个烧火棍强一点，真的，就是它那个弦离的纸板的距离非常高，所以你就花很多的力气去把它摁到那个下边去，才能发出实的音来。但是那个过程会很痛苦。所以真的大家喜欢吉他的话，建议大家去，我说实际一点，不要买那个低于1000块钱的，那个低于1000块钱的吉他基本上是没法弹的，
一般就2000块钱起步嘛，对吧，
哎，2000块钱就不错，对于初学者来说，如果你学的小有成就了，你要再换一把，我觉得5000-6000-7000甚至上万块钱，反正这个东西这么多年了，在我看来啊，吉他它是没有怎么涨价的，但是这两年开始纷纷传出啊，我们要涨价了，后来一看啊，涨了几百块钱，所以没关系，我觉得就是买它。
前两天去艾文那儿看见他那儿放着两把20000多的 Gibson、我真馋死我了，好喜欢，摁了一会儿说你看这弦儿怎么样什么的，我然后这个不疼啊，你看你能摁住，你弹一下，后来完事之后我手里刺着血揣兜里，不好意思告诉他。还是挺疼的。对，他买了一个那个宝石的箱子，就是最重要就是这热爱，就当时那个看那箱子，然后俩琴在里边，我当时还是很有感触
的。对，宝石保温的箱子，大概一个箱子能装2-3把琴的，至少保守价应该是10000多起步，所以便宜的琴说实在的没那个必要，咱也不配住那箱子里。
怪不得我这个当年吉他学了1-2个月的，然后啥也没学会就放弃了，原来是因为我琴太便宜了。
你说这69块钱还送一琴架的那种。
对，差不多。
好，乐器上还有什么好玩的吗？听说
乐器，我觉得我玩的另外一种乐器就是口琴。口琴其实是一个特别适合携带，然后也能在某一种场合上渲染一种气氛的东西，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啊，两个人开着车黄昏的时候停在山坡上，然后这时候你从兜里拿出一把小口琴，把吹上一首小曲子，其实也是很有意境的。但是口琴可能没有
机器猫。
突然
说要不
后备箱开了个蒸烤机，又是开了个那个吉他，结果突然从兜里掏个口琴。
大哥，这些东西我都买不起，你要不先收拾收拾吧，天快黑了，满地都是东西。
摆了个摊。
口琴的好听好听，
因为我是玩这个十孔口琴的，大家以前小时候可能玩的都那种两排的，大家知道上下两排孔的这种也行，但是现在比较流行玩这种十孔，我们叫布鲁斯口琴，它吹出来是那种沙哑的声音，就很布鲁，很美国西部那种范儿。你学上两首这个曲子啊，比如乡村风格的曲子，吹出来真的特别带感。那口琴的牌子我推荐三个啊，第一个是日本的 Suzuki， 对，就是你们知道的那个 Suzuki， 铃木，
铃木，
对，铃木的口琴，它比较入门级，其实跟雅马哈的风格有点特别像，就是它可以说啊比较驾驭更多的这种风格的音乐，但是呢好像也每一个又不是很到位。我发现日本好像做好多事都是这样的， 的日本的品牌，
做到85%左右就不做。
哎，对，但其实真正在布鲁斯口琴的这个世界里边，什么牌子是好的呢？它其实恰恰不是美国的，而是德国的牌子，一个叫做荷莱，一个叫做赛德，而且听着像什么奥特曼里的人物是吧？
迪迦、
赛罗，
对，这两个品牌大概一支口琴如果好一点的话，我自己一个比较贵的一把琴，大概是一个1970几年的一个限量版，是700多一支，但是你值得
用，700多就能买到好的了是吧？
对，700多就能买到好了。买到好的，
大家赶紧练口琴吧，练什么吉他、啊？
就
是
啊，对对对，比吉他便宜多了，
是吧？
对，所以他们而且分很多的，比如说有塑料格的，有木格的，有铜格的，就是它的音色是不一样的。所以根据你的选择，而且还是一个道理，就是口琴这种东西，你看起来很简单，就10个孔，那我为什么能吹出那么多音呢？在于你的口部的技巧。所以，别把它想得太简单。开始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买一个牌子，叫做 Bogeyman， 这个牌子是一个国产品牌。给他加带点私货吧，因为其实这是我的一个口琴老师他自己创立的口琴品牌，这个老师的名字叫这个张晓松，和大家知道之前月下那个Click 15那个乐队的键盘手，他们是在一个乐队，应该算是中国最好的布鲁斯乐队了。
哎，真好。
对，他的牌子叫 Bogeyman， 所以那个牌子很便宜，一把琴大概就是100几到200之间。大家如果初入门想学布鲁斯口琴的话，去买这个琴，性价比很高，而且也很好吹。
嗯，哎，其实说到这儿，突然想聊两句啊。
嗯，
很多人都说，因为有月下，就是说唢呐一出，天下这个怎么样？但其实对我来说，只要在那个乐队里边听到口琴的声音，我立刻就会身上起反应，我就觉得一下子那个点就到了。口琴可能就是我的那个 trigger。只要口琴出来，我曾经有一次在江西的一个特别破的一个酒吧，那酒吧还能嗦粉呢，我在底下一堆人呲溜呲溜的台上在那唱任务，你在远方，我在歌唱什么。他是一个就是摇滚的民谣乐队啊，经常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想你噔噔噔噔噔噔，也想看见你噔噔噔噔，就那么一个玩意儿，但突然一下就出口琴了，我靠，我当时一下子，哇，真是，他就跟那个。能够撩到你的内心似的，那一下，哇，太重要了，太喜欢了。
哎，那我想问一个可能会有点蠢的问题，
不要质疑自己，一定是蠢的。
就是如果是学会了之后吹口琴，还会往就是琴里面还会有口水吗？
会的，会的，就是你不可能口腔里没有口水，而且口琴，他们专门会有一个清洁套装。首先呢。我们吹口琴之前一定要清洁你的口腔，
嗯，
比如刷牙，甚至用讲究一点，可以用漱口水漱干净，然后才去吹口琴。因为你自己的口琴里边，尤其是金属的，如果你长期口水存在里边的话，它会生锈。
嗯，
所以每次吹完口琴之后，还会有这个清洁，比如说你很简单，在你手上去敲一敲、磕一磕，把多余的口水控出来，然后用布把它包起来，放到你的那个琴盒里。
反正先沐浴更衣。
对，因为小时候玩的时候会吹完了之后一倒出来满手都是口水。
哦，那说明你口水有点多的，我们倒不至于没有那么多啊。
主要是不会，然后就往里扑。
嗯，
就往里吐痰来了。
他吐
呀、啊、对不起对不起，这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想起了林恩。
对，
可以。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乐器，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大家有假期哈。练一练，它不是一个很速成的东西，但是想吹几个简单的小曲子也很容易，除非你说可能往高阶的去进行的话，我吹一些什么超吸、超吹、压音什么，这些完全是在你的口腔的一些包括舌头的一些技巧里面，这确实就进行到高阶就很难了，但是不妨碍大家去喜欢它，去爱它。
啊，真好，真好，啊，其实一定要学一个乐器，有生之年一定要学一个，对吧？尼克尔，你会什么乐器吗？
不会。
罗叔家的这个三角铁训练营欢迎你、
可以，三角铁可以。
其实尼可尔平时唱歌唱的挺多的，嗯，要是自己能够拿一吉他弹唱就太帅了。你可以学个什么尤克里里什么的，那个应该是有个3-4个月是能搞定，而且有廷瑞啊。
你知道我以前为啥不学乐器吗？ 小的时候以前那一波就是大家都爱去学钢琴，然后我妈妈也带着我去学钢琴，想着然后问钢琴老师说啊，小朋友学钢琴要不要具备什么天赋啊或什么的，他说没什么的，就小朋友喜欢就可以了。哦，不过呢小朋友除了喜欢之外呢，就是小朋友学家长也要跟着学，这样子他回家练习的时候家长也能听得出来。哦，我妈听到之后就觉得算了不要吧。
所以你没学是因为你妈对吧？
对，
真是应该学一个乐器。我那天看到很多歌手都在说，因为小时候他们写歌是吉他嘛，但如果会弹钢琴的话，是吧挺累，这好像是不一样的，
会更好，
钢琴会更直接一点，所以今天不是要推荐钢琴吗？
来继续。
对，钢琴要现在受限于这个大家，比如说没有像我家这么大的厨房，所以不建议大家买这个太大的钢琴。
你们家那是一个广场吧？你现在那地儿就感觉是一旧家具厂，
仓库。
对他们家厨房充满了好奇。
除非你家很大的话，你可以买这个什么雅马哈呀、星海啊、啊甚至更贵的一些钢琴。但是大多数人，我其实建议大家去买电钢琴。其实现在的电钢琴已经发展到手感和音色非常非常接近实际的钢琴，当然演出级别肯定是不够，但是你自己在家练习是完全够了。电钢琴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个品牌，雅马哈和卡西欧。我自己用的是雅马哈，我觉得如果你地方够的话，尽量买一个88键的，对吧？不要买那个太小的，大概2000多块钱吧，雅马哈的电钢琴就可以了，不需要买太贵的。在你练习的时候，2000多块钱的电钢琴足以可以用了，而且包括你写歌什么的，就罗叔刚才说那点很对。钢琴写歌其实是比吉他要更直观吧，因为它的键盘是固定的，就在那儿。吉他其实它是一个变调乐器，但是钢琴它是一个固定调乐器，它的每一个键就代表那个音，很清楚，很直观。从低到高就是这么排列下来的，所以很多小朋友们学这个东西，它会比较简单，入手比较容易，就是因为它非常的清晰直观，不像吉他，它六根弦其实你要弹音阶或者弹什么弹和弦，你是要有一个推算的过程，有一个转换的过程，那个就需要你花更多的时间和对乐理有更多的认识。通过钢琴去学乐理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OK， 可以继续讲玩的东西了。尼可儿还
有、
哦、对，尼可儿这一段被禁言了是吧？可以可以，来来来来，是正经的吗？我们是一个全年龄段的节目、啊、
非常健康，非常绿色。
怎么可能呢？来来来来，
虽然它是个圆柱体。
这来，
我要推的这个
石琴，你这段可以不听了。
我要推荐的这个真的非常吸引我，然后是今年2022年 CES 电子消费展推出的一个新产品，是三星推的一个便携式屏幕和娱乐设备，就是它是一个，
哎呦吓死我了，
智能投影仪。
哦，
因为我们平时看到的都是什么正方体的一大块的是吧，但它是圆柱，它就像一个射灯一样的。它这个形状它有什么好处，就是它可以180度的一个旋转，就有时候我们要坐在床上去看，我们是我们是正式看的那个投影、哦、对吧，那有时候我们可以躺着直接把那个一掰，它就可以投到那个，
不是，你
这才说到正题、啊、
这对你来说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你这个需求是有点简单的啊、哦！继续继续来。
不是，除了这个，你可以这样旋转，就是投来投去。它本身它是自带那个自动对焦、自动调频、自动梯形矫正，这些都有，这都没有问题。它本身自带的也有很多不同的那种，就是播放的那个播放器啊。就是你可以随时，你就不用、嗯、而且蓝牙这都是基本的功能好吗，就基本功能我们就不要提了、
是
它只有830克重，就它很轻，就是如果说有廷瑞的后背就是那个车厢除了那个烤箱之外，吉他还有口琴，我们还可以放这个，就整一个露营的一个设备就已经具备好了好吗。然后
哎，我第一次听见有人推荐这种设备，不讲它的流明帧数什么的，是因为180度，然后轻，这逻辑感觉跟卖萝卜似的。来继续讲完你的故事。
然后我还就是被它吸引住的也不是这个东西，还有就是它除了可以做投影仪之外，它可以作为一个蓝牙音箱跟一个夜灯。
好。
重点它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平时投的东西是一个就是我们正面对着或者是就是仰视对着的嘛，如果它从你的底座那里有个扣，它可以扣着我们就是我们餐桌上面的吊灯啊，就那边可以扣着，你可以直接投到你的那个桌面上，就是
我明白了，你说的这个东西是一个2020年的东西，但是后来有一个木匠发现了它，给他装了一大堆拐弯啊支架什么的，他就拿了一堆奖是吧，
对，好像是一个什么孔明灯原理的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我没猜错，一般都是 LED 的，它这个亮度可能是不够的，但是呢如果加小而且看的时候是房间足够黑的话也够用，1000块钱都不到，要什么自行车，
不是它、
对，
就是可以在各种表面各种角度投射出高达100英寸的清晰画面。
哎，
姐，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的啊，因为
其实总结一下，就是它这个东西可以多角度，你可以旋转，可以躺在床上看，然后可以外接镜，硬盘高清无码啊，什么？
然后这个时刻，你旁边还有那个巨大无比的倒灌的那个水桶，对吧？
热水又好。
刚才这一段形容里边，我 get 到了女生的一些诉求，就是价格不能太高，然后其实也不用帧数那么大，而且其实它如果足够轻，
轻和薄，
它也是有机会。对，因为投影的几个关键的指数，其实你可是不在乎的，这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是，
就投影里边，比如说流明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一些功能啊，然后一些这个投射比啊等等这些东西，然后这个寿命，其实大家也不太在乎。很多时候有人去买了一个特别长寿的一个投影仪，但其实用一年就该换。刚才尼卡尔这里边带出了我最近的一个新的追求啊，那但是跟尼卡尔的那个追求是不一样的，就是关于露营这件事情。我今年我跟你讲我疯了，露营这件事我入坑了数万块钱，就是根本用不上的东西。首先我向大家强烈推荐一个特别没用的东西，就木高迪的户外露营休闲加宽便携铝合金躺椅，啥用也没有。就是一双人马扎，我的就是我搁在我们家里，我媳妇瞪着我说你给我收起来，我说哦。但是它就是那么的美好，就是它是一个像公园里边那种路边的那种木头椅子，只不过它是布的啊，帆布的，但是它特稳当。
我觉得
支在那个地方，
对，您直接把它送给尼克尔吧，他可以躺在上面看投影。
我那天还看了露营，我真的很想去露营。我在想说，就是现在不是有一些专门去搭建那些露营的场地，就是你可以拎包过去吗？但我想想，他那个门票什么东西，有些地方还不允许你放歌，我就觉得你露营不放歌多没意思啊！我想说，我可不可以自己
看放什么歌？
我可不可以自己就找一个草地，然后自己搭？后来想想，我要买这一堆东西的时候，我又没有廷瑞的那个大厨房，我不知道搁哪。
对，
我就放
厨房里，在锅旁边一躺。但是你可是你要注意啊，这罗叔这个椅子送给你，它只能承载你一个人。
他刚不是说双人的吗？
没事没事，双人也盛不起馄饨啊，不用在乎这个重量。然后穆高迪他们家其实还有那种帐篷，但那帐篷吧有一种特别好玩的，就是那种速开搭建的那种帐篷，一个人就能弄起来，它有点像自动展开的，特好玩，就把它给支起来，也才300多块钱。我在自己家里边搭了一个帐篷啊，然后我媳妇在外边怒目啊，出来，我说哦，收起来了。
我觉得您家厨房可能也挺大的，
主要我们家高，但是这个小帐篷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东西啊。我有时候喜欢在这帐篷里爬来爬去，躲在帐篷里边看星星啊，特别开心。这小帐篷挺好玩。然后露营还有一个叫斯丹利吧，这个牌子，你见过哈？我有那个他们家那酒壶，
对，
我为那个酒壶买了好多酒。酒壶做活动的时候200多块钱，是那种军用的扁的那种酒壶。野营的东西，露营的东西，好像我可能是到岁数了，我就爱的不得了。然后还有一个奇怪的推荐，这个推荐号称就是我买的所有的东西里面可能最没用的。就是那段时间我看了很多野外生存的，还有一些灾难片，于是我下定决心，我买了一个野外的户外电源。
嗨，
怕我们家没电，这个电源是郑浩啊，郑浩他们家我记得原来是大疆的一个高管出去弄的。他们家这东西有多大呢？这东西差不多就是四五个笔记本叠在一起那么大个，然后有一半拎着，因为我一天到晚骑那个电动摩托，它这个差不多就是电动摩托的电池那么大，但这上面它是600瓦，对， 然后是这么大的一个，它大概就是同时能够供电9到10个各种奇怪的设备。就你笔记本没电了，从零充到满能充仨笔记本。
嗯，
它在外边也能充那个，就是那个电动车的电源。然后在外边，比如说尼可儿刚才说的那个
投影仪，
然后什么都能充，然后那个户外的冰箱啊、电磁炉啊，全都能弄。
我正想说，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这玩意儿其实
挺好的。
2000多块钱，而且它是快充，就是基本上搁家里边差不多几个小时就能充满，你就有一种奇怪的安全感。
对，我这样说您也没什么用，连这一块送给尼可儿吧，他拿着这个电源，然后
再你再附上那个烤盘。
然后躺在躺椅上，一边看着可旋转投影
可以吗？
对，
尼可儿这是出去摆摊儿去了。
然后把那个咖啡机也可以烧上，
啥都想要。
然后如果大家去露营的话，干点什么呢？就其实还有一些可玩的游戏啊，除了尼可儿爱玩的那些，还有一些正经的游戏，比如说十七有推荐的桌游，对吧？
嗯，对，桌游的话，最近发现了两个，还挺好玩的，一个叫千年丝路，一个叫山河之旅，其实它就是大富翁的那种玩法，也是投骰子，但是它的那个整个的过程是一个是丝绸之路的，一个是整个中国地理的，不是说一定要小朋友说教他怎么样才能玩，我觉得大人玩也挺有意思的，它有好多那个人物故事，就是比如说当地的一些饮食特色呀，饮食文化，或者它名胜景点，它每一张卡牌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一些人物，有的是一些食品，然后你要去骰子去换那个旅行票，然后去翻到你的旅行卡，想办法要到你自己想去的那个地方。我觉得这个还
它是历史故事吗？里边有很多那种东西吗？
它有一版是历史的，但是丝绸之路的那个其实它整个路线就是跟历史上
还原真实的
丝绸之路一样的、
啊、
对，然后山河之旅的那个就是整个中国地图其实
嗯
啊，其实今年出现了很多特别伟大的跟中国有关的历史类的书啊，比如郭建龙老师，其实他那个丝绸之路大历史，我因为今天这个节目没想带书，因为后边专门有一个节目，我跟艾文老师要做一个新的一个大专辑，是跟书有关的，但是丝绸之路大历史这本书是何其有幸我能读到一个这么好的，因为我对丝绸之路特别感兴趣，但是我要通过不同的材料，然后有的时候要翻出去收集，但这本书是郭建龙老师自己走了一遍丝绸之路，我简直是荡气回肠，我觉得他都应该出来有人用他这 IP 来做你说的这种桌游、这些大的文化 IP 之间的联动还是太少了，我强烈推荐这个书，这个书现在在网上全网都能找到丝绸之路大历史，
嗯，
巨好看。
哎，实习记说你的这个桌游，这是一个实体的东西，对吧？
对，就跟我们以前玩过的那种卡牌类的桌游是一样的，它也是一把牌，然后一手票，然后两个骰子，100左右。
哦，
这何止不贵，这也太便宜了。这是用报纸做的吗？这
没有，
100多块钱。
因为它其实里面的道具基本上都是纸牌嘛。价格非常的亲民实惠，然后
它最多能多少个人一起玩？
最多是6个人，六个人。
嗯，里边什么阿土伯什么的那些人，
孙小美，
对，今夜做梦都会笑，
钱夫人
暴露年龄了。
对，
然后后面的话，其实想说一个游戏机上的游戏 ，Switch 上的。其实我觉得推的有点怎么说呢，过时了吧，一个是马
塞尔达，
不我觉得马里奥派对它不是新出了一个超级巨星嘛，就是新版的，
嗯，好玩，
对，那个也
可以，
就比较适合多人玩，然后小游戏也比较多，很虽然也会吵架吧，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突然就没有了。
那是跟谁吵架？跟 NPC 吵架是吗？
不是，不跟 NPC 吵架，是互动的，是玩家之间互动的，就是几个人坐在一块玩。
但是今年的年度最佳游戏那个二人成行，
双人成行，
双人成行是吧？就是廷瑞这个游戏很深刻的，他上来讲的就是一个孩子他父母要离婚、后来他父母因为魔法或者什么就变小了，然后他们要脱离当年的困境，然后两个人就要，就是你代表一个，另外一个姑娘玩另外一个，然后两人要配合着解谜，但这个剧情都特别感人、它里面有很多两人过去的回忆等等之类的，
嗯，
这游戏做到这个份儿上也是难怪哈，
用心了，
这种情怀，
嗯，
对。
还有就是比较健康的吧，那个武力全开。 我的真的都很
健康。
他想说什么不健康？
不健康的一会儿让尼可推荐。
对，我主要负责健康的趴。对，武力全开这个其实是一个动作类游戏，
贼累。
对，
减肥，
把那个手柄绑到手腕上，然后去跟着他的动作一起跳舞。
好，这是刚才玩的东西啊。我们最后来到一趴，其实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家用电器了。就生活中的这种小家电，小家电我先给大家推一个跟咱们这播客有关的罗德啊，因为大家知道播客有很多种用的麦嘛，动圈啊、电容啊等等的，但是罗德这个麦是个 USB 麦 ，USB 这种麦呢，它是通过 USB 供电的啊，然后推荐的是罗德的 NT USB Mini， 就是一个电容麦，小电容。接手机也行，接笔记本也行，因为它里面自带声卡嘛，直接插上就能录。这个东西它看起来很小，但是很神奇。我买的时候特别喜欢，买完了试两下没怎么用，但过了一阵又用起来了。而且后来我知道很多大播客都在用这个来录那种单播的节目，现在1000块钱都不到了，这个太方便了。而且它在这种类型、这种价位的里边，它的体现出的声音气质出奇的好。正常来说我是不会推荐 USB 麦的，我是一个技术控，肯定是大电容、大振膜电容，但是这个麦真的好用，而且它的价格很便宜，不到1000块钱，大家可以考虑这个。
哎，这个确实是挺符合现在这个时代的，确实大多数人都在用手机做录音什么的，但手机不管是用这个耳麦还是直接开放麦，确实录的效果很差，
音质不好。
对，
但是有些人也对这件事有一些就是怀疑，比如说 USB 这种连接它真的能对音质有很大的提升吗？
它不一定是提升，因为大家知道录音的核心是如实的反映你的声音，人的声音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比如说照相，对吧？为什么会有那种华为那种摄像手机，就是因为它其实 P 了你，如果你就是无限制的把这个人放到足够清晰的话，那你其实连毛孔都看见了，你觉得这个对你来说是不是更好？所以其实就是追求某种极致不一定是正确的，而让它呈现的效果越好越正确。所以我觉得这里边你说因为他自己带了声卡，肯定就相当于自己带了一个模拟的机架，那这个按理来说是我们这种硬核的录音控是不支持的，但是他调校出来那个声音又是好的，所以这个麦呢我觉得它可能不是对的，但它是好的，它很奇怪，但是它的这个性价比是超级好，
对，
强烈推荐，
而且真的方便，这个确实是。
对，然后继续推荐奇怪的东西啊，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我今年在写书嘛，然后快写完了10几万字，而且我写书的第一稿是用了科大讯飞的录音笔，所以我现在向大家郑重推荐一款神奇的黑科技，科大讯飞的无线办公录音鼠标。它是个鼠标，对，而且极其的漂亮啊，1分钟可以输入400字啊，这离线语音识别什么都支持，就其实它是一个录音笔，但它是一个鼠标，你在用鼠标的过程中你说话什么它都能，只要你有需求它都会录下来，特别神奇。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聊天录的这个节目，当然你事后也可以弄，但是你同步它就可以给你录一个逐字稿下来，才200多块钱、
哎、这个太好了、
哎，
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好，
对，间谍专用啊，就现在才260块钱，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但是它坑就坑在你后来这个同城的记录甚至有些翻译它可能出问题。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笔的好处，你跟一个外国人对吧，在约会，你拿这么一鼠标，然后呢你假装在一边打字一边跟他碎碎念，但其实呢你的这个屏幕上面显示的就是他说的英文翻译成中文的样子。好神奇哈，当然也有一种神奇的用法啊，就是你跟一个老外约会，比如你可能你为了不让他发现你啊，你没有带笔记本，但你手里拿了一个鼠标放在你和他之间。
对，我刚
看就特别的自然了，
对
吧？
刚刚想说这事儿，就是约会的神器又多了一样。
然后再给大家推荐这个牌子挺好玩的，大家去搜吧，这个东西应该叫悬浮歌词的音响。
哦，我知道这个
啊，这个我听过。
这个呢，它有两种版本啊，一种版本就是它是一个透明的一个玻璃箱子，然后这个箱子上面会出现各种字体的歌词。另外一个版本呢，就是它没有箱子，它是一个像唱盘机的那个封套，就是一个黑色的巨大的信封，但这个黑色的信封其实是一个屏幕，它上面可以出现各种各样像 PPT 一样把这个歌词给识别出来。这个东西看起来没大用，但是放在家里简直 太杀人了，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送礼物了。停车友是献给你啊，这句话。
哎呦，
2000多块钱，如果你送给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就是预算在3000块钱左右，我觉得这就是完美的，因为他那个实在是
太漂亮了，
没有特别高的技术，但是太漂亮了，就是尤其是它就像 PPT 一样，它的那个歌词的出现是可以有模板的，你可以在 APP 里边手机里边选，
就简直以歌传奇，
它那些词可能是对歪七扭八的下来的。当然了，就是如果你选的那首歌的歌词的那个库有问题，你会看到一堆口、啊对，因为不能用杀嘛，对吧？杀死一个石家庄人，就会变成口死一个石家庄人。
是二，是在暗示什么嘛？
然后再推荐一个，每年都会推荐一个健身设备啊。今年推荐一个特诡异的健身设备，就是迈瑞克他们家有一个动感单车。一般来说，我是不推荐这种东西的。但他这个动感单车呢，是咱们那个体育局的训练营，包括那个天河空间站用的，就是咱们那个上天的，它就像一个笔记本电脑。放地上啊，像一个 PS5 的主机放在地上，然后它是能伸起一个座来，但是它没有手扶的地方，你就坐在那个座上来蹬那个箱子两边伸出的两个支，就是两个蹬子，你就是蹬这玩意儿，它上面有一些这个配重啊、阻力等等。大家知道这个东西非常考验人的核心力量，
对，
而且这个东西因为这种神奇的设计，就是它少了很多板材，导致它是静音的，踩起来就嗖嗖嗖嗖嗖嗖嗖的，完全静音，而且因为它没有上面那个手把的地方，所以它非常不占地儿。它真的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它差不多就是4个 PS5 游戏机那么大，但是可能更薄，是一个薄片，所以你可以把它放在你桌子底下，它就像有一个年代那种电暖气的那种一个玩意儿，特别薄。这个玩意儿现在不到1000块钱，
买啊，这个好，这个好，
对。这还挺好用的、啊、
对对对，对于我的厨房来说毫无压力。
对我觉得它好就是因为不占地，但对于你来说没什么所谓
然后我自己有一个特别没用的东西，我买了一个那种叫 TT 桶，你们听说过这破玩意儿吗？就好几百块钱，就是一个垃圾桶，
你
踢一下它那盖儿就开，
然后帮你它可以帮你那个打结吗？
打结
你只能踢，
对，还能帮你把垃圾送出去分类好。
不是，因为我之前有看到一种垃圾桶是可以，就是你按一下它就把那个垃圾袋给打包，就打个结，
垃圾袋给装上。
对
这个不行，这个只能是就是把垃圾给收进去，但你踢它一脚它那盖开了，就会让你满足一种奇妙的那种奴役别人的功能对，它最好再有一个蓝牙配音爸爸啊，扔我，就类似这样的东西、啊、就赢了。然后大家关于家用电器有什么推荐吗？
我有一个特别想要的东西，就是还没买。
来，
想
要一个打印机、
哦。来，照片打印机。
对，它也可以打印照片，也可以打印文件，它是一个一体的打印、复印、扫描。然后它最大可以打6寸的照片，它是有6色的。就正常我们的那个打印机墨仓不都只有4色吗？它那是6色的，它加了一种灰色，就会让它那个照片出来的质感特别好，然后颜色也比较好。对，它还比较方便我打印一些手账的素材。
嗯，
你让尼克尔情何以堪，一般都是这个甜甜的恋爱中的人才会要这种玩意是吧尼克尔？
我那天发现了一个新科技那个更神，它就是叫它叫印塔，然后呢你手机上面有照片的话呢，你就把它给覆盖上去，它就上面有一个莫名，真的是黑科技，它就是可以根据这样子把你那个照片给吸进去了之后呢，它出来那个是我们拍立得出来那种照片
啊、哦，其实就是一扫描仪啊。
嗯，然后重点它那个彩，不是不要说那么随便好吗？它不是普通打印机，它是拍立得那种出来的相片。哦
哎呀，行了行了，这夜间节目的主持现在能聊到已经不容易了，要什么自行车，真是。廷瑞，你要对人 nice 一点。然后那行，我今天最后推荐一个东西啊，因为鉴于老有人说我们推荐东西都太便宜了哈，这是我们家大概在2个月之前买了，到现在还没用上了，我春节期间用，就是索尼的一个家庭影院系统，HTA9 给大家科普一点点那个家庭影院的东西，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一般来说咱们说这个什么杜比啊、环绕声啊，就什么 5.1 大家听说过吧， 7.1 这什么意思呢？什么叫5呢？就是你有几个声源，比如说如果是 5.1 这个5就是你有左右声道，你坐在这个屋子中间啊，你左边右边有声道，然后中间有一个声道，然后你左后和右后还有两个环绕声的声道， 道，就等于五个声道，这就是五。点一这个零点一呢，就是低音炮的意思，所以五点一就是有五个声道和一个低音炮。然后到七点一呢，就是又多了两个更靠后的声道，所以就是七点一。那个点一呢依然是低音炮，但是呢，到后来你会听到什么 DTS 之类的，这什么意思呢？除了在平面的五点一和七点一之外，后来又加了一个点二和点四，就是五点一点二、七点一点四，什么意思？头顶上有两个向下投射的音源，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但因为现在大家装修很麻烦，而且挂在头顶上非常的不方便，也不美观，所以有一段时间大家看那个家庭影院，就是在头上房顶上弄俩小枝子，有俩小音箱朝下。但最近的最新的技术是，这个音箱在地面上向上发射，然后这个再投射到地下，然后做成一个模拟版的一个大概 7.1.4 吧，就类似这么一个东西。然后索尼的这个设备呢，它自己就有这种声场的一个探索功能，它其实就是四个柱子啊，就是尼可儿热爱的就圆柱型的四个啊，像四个空气加湿器似的，然后你只要把它摆在你们家的前后左右，不用特别严谨，往那儿一放，然后它自己就会用它的声波来探索你们这个家的样子，然后它往哪个方向发什么声音，声音多大，自己就调整好了。嗯，我只能说这个玩意儿开起来之后，就像我跟廷瑞那天聊的，嗯，如果是你在看一个战争场景，你就是在战场上；如果你在听音乐会的话，你就在乐池里边。
哎，对，
太震撼了，
因为它那个音源来的不一样，确实可能让你就更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太震撼了，然后但是也贵，这东西现在差不多15000这套东西。
好，
但是呢，如果大家手里预算没有15000的话，大家可以去买那个 HTA7000，这就是我们说那个 7.1.2，它一个全景声的一个混音笔，也是索尼家的。这个呢，大概是9000块钱。这个东西呢，也能做到跟刚才类似的，但是呢，如果打游戏的话，你不会觉得你在战场中间，你只是觉得很热闹，很刺激，但是你不觉得跟你有什么关系。但如果你觉得这个9000多的也是预算有点高呢，其实特简单，索尼有一个叫 HTS350 传说中的 Thunderbird， 这个玩意儿1300，这个东西是一个音箱加上一个长条像枕齿一样的一个音箱，然后你把这玩意儿呢放在你们家的电视下边或者放在你的这个屏幕下边，1000多块钱你的音质能提升一倍都不止。
嗯，
这还是挺好的，过年大家可以在家看看片嘛，对吧？
对，
但尼可儿可能没什么用啊，尼可儿那个可能、
怎么就没用了、
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也是需要的。
不是为了证明我是一个真的很健康很养生的人，让我最后推荐就是便宜的东西行不行？
可以可以，来吧。
因为毕竟是
好，咱们大家退场了。好，你好，开始。
因为毕竟是新年新春嘛，对吧？然后广东人又特别喜欢那种好意头，所以又要养生、
哎、
是吧？看着那个电影、
哎、
电视剧的时候，身临其境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泡个脚吗？
哎、哦，你要说这个呀，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跟我说昨天跟我说的那要来一盆橘子呢。
来来，泡脚泡脚泡脚
泡脚的时候，不就单纯如果就是一个热水泡脚就没意思。然后之前不是很多什么泡脚包啊，那种药材包就看起来就是土土的。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看，就是麻酱浴球。
麻酱浴球就是往那个泡脚桶里面倒那种芝麻酱。
不是那个麻酱，不是北京涮羊肉的麻酱，
涮锅子啊，
是桌游的麻酱。
就对，桌游就是我们
水稍微热点。
国粹麻酱好吧，
国粹
就是他用了一些草本药材跟精油，然后合成了一个，我们有些人去泡澡的话，他有那种就是浴球，但是他做成了一个麻酱的形状，而且是麻酱的图案，就一整盒一打开、哦、哎，送你一副麻酱，结果都是足浴球。
哦，他就是等于会化掉的，
它是化掉的，
哦，就跟那个胶囊咖啡那种东西，就是它等于就是像子弹一样，就是你泡的时候扔几个进去、
嗯、
是这样。
对对对，它就等于说，第一就是它的更好让你去吸收嘛、嗯，而且它每一款都是不一样的那个功效，比如说它有个就是一个发自那个它是艾叶宝石，就是里面是艾草的，嗯、然后有一个是。嗯
啊、哦！你说艾叶吓死我了，我以为跟艾叶有什么关系。你这个人为什么说什么都是这不怪我呢？说你非挑个这个玩意儿，你说艾草不行吗？
他就是这么写的嘛。
啊，不行，他说艾草也不行，是吧？咱们也会。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不是我普通话的问题
了。
然后
你来，讲完它。
红中的那个叫人间水蜜桃，我觉得你们又想到别的东西。
是不是，这不怪我们小啊这个。
好，继续来。
然后一桶那个呢，它是黑糖波波，就是奶茶味的，对。
你这个带货能力太强了。
有个胡子那个牌，那个是元气藏红花，妖姬那个是高贵的丹参，就是它每一个就是不同的功效，而且它都很好
看。
哎，很好，
对，高贵的丹参
很好。这个今天你可是卖这几个东西都是那种卖相特别好，能送礼物。
对对，没错，
很好。
我想最后补充一句啊，这个东西在各大什么桑拿房、按摩浴室、洗头房均有销售啊，您还可以跟
你也没少去啊，你想好了说。
就是你不是
有对
那天他不是说他不爱足浴吗？他怎么这么了解呢？
有对象的人都小心点，反正录咱们这个节目呢，分手的也不是一个两个。
对，可以根据您的喜好选择什么人间水蜜桃、黑糖波波款。
它一套就包含了所有你想要的东西。如果说、
哦、
对，
不是你有什么可骄傲的，就给你嘚瑟的。
就是礼盒它有几个不同的嘛，就是有什么所谓的体验装，然后有个什么什么版的，有的是12颗以上，它还送你一个足浴桶、泡脚桶，你的仓库可以放。
关注的点都是
奇奇怪怪的。
很神奇的啊，
对对，最后这个
但是挺好
啊。
我觉得过年送礼可以考虑一下养生健康，从新的一年开始哦。
这话从一个最不健康的人嘴里说出来，真是好羞耻、啊，
好诡异、
就是。对，好吧，这就是我们这个新组合新年的第一期节目，希望大家喜欢。然后这个大过年的，我们给大家拜个年吧，是吧？但是这个节目不定什么时候剪出来啊，因为万一是
也可能就五一了，
15剪出来啊。对，好，那个这里边这些东西呢，其实主要是为大家图个乐啊。然后，但是大家不管今年有多艰难，也记得好好善待自己，善待自己身边的这个朋友和家人，好吧？也欢迎大家多收听我们的新节目，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新主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